关系的，你们信不信？假如你现在是修般若公观行菩萨道，要以上文提供度化众生的人，不懂得这个因何无众生，因何事实说，这个要是不能会通的话，你很不容易观。你可以尝试的，你当然也不是完全不行啊，就是说完全入理的，完全实际纳受进来的观法就不容易做到。为什么？既没有众生，所以我们讲说讲无众生悲心不生啊，讲有众生情爱就生。那你说你要有还是没有？猜拳。当我看到一个比较丑的，我就讲无众生；好的，我就想有众生，就任我挑，看我喜欢吃哪一餐。实际上，它必须要关联在一起的。进而有时候要有众生言辞、法言辞、无言大事，这里面就牵扯到你对五蕴十八处、十二处十八界的认知。怎么样了解恰当无我的意思？然后从无我里面，为什么有世俗说？世俗说和无我的真实意是不是是一个怎么融合的问题？所以能淡观一切缘起差别的众生，而不执取真实众生，这时候再起慈悲度化众生。这时候的慈悲依然是真实的慈悲，那种心还是很恳切的，可是绝对不起情难见。为什么？他不执着说有实有不变的这些。就好像说我们现在你看我们其实这个有时候你要是解不了，怎么想怎么会动不了，你就把它当作现在一样。我看到大家，我在理念上我知道这样的一个因缘和合相，其实只是因缘和合，上课来的上课走了就走，对不对？那有这样因缘相，有这么一个学生相，有这些问题，所以我尽量的很恳切的就我所知道的讲，可是我知道在这种讲当中讲完了就完了，就拿现实间来用，你就比较容易体会两者之间的会通。那如果有同学讲说既无众生如何起慈悲，所以我们上次也有时候跟同学讲，既无念佛者无所念佛，那如何叫我修念佛？怎么念都念不下来，对不对？既然念了就觉得有佛，没有念佛就知道就觉得无佛的时候，阿弥陀佛好像我很对不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不会加持我，是不是经常就有这种怕掉一边的，好像我只要观空的时候阿弥陀佛就远离我，我把它舍掉了，这两者之间怎么挂通？其实这个问题就是牵扯到这些了。因何为断见即常见不生？其实这个句话应该因何为断见即常见不生、啊、就是断常见不生这两个、啊、那因为用了五个字，所以就这样往分开说。因何国外道其相不相违？因何当然是种种诸义不怎么样叫做断见？怎么样叫做常见？我们五种不正见啊，这个我们的五邪见有几种？五力识，大家会不会讲？边见有吗？对不对？真见、边见、见起见、接近起见，还有邪见，对。其实我们在佛法里面啊，我们佛弟子里面呢、啊，具有这五不正见的很多很多呢。我们呢，我们要讲说外道，我其实也差不了多远。为什么？当我们对一个法产生定常之见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落入这个五不正见里面了，是。所以我刚才讲了，时有这么因，定时这么果。如果定看这样啊，不知从缘起来看它的话，其实你看你多入哪一种常见，也就是边见，对不对？那有些人就讲说，也就是说修这个法，决定怎么样怎么样。啊，只要你持这个东西，一定我们俩讲好了，这个很简单。持戒律，佛陀说的，末法以什么为师？好，那如果以戒的话，是不是能解脱？因则师。 那可是佛陀说末法以戒为师呢。那既然师，为什么佛陀为什么不讲说以正见为导，一下就以师以戒，好像这样，因为以戒为师变成到最后，甚至有些经认为戒才是一切法的深处嘛，对不对？嗯，对，可以。其实哈，也提到了哈，可以。那这里面第一个就是说，佛教讲的戒，佛陀的戒的精神是怎么样，必须要了解。再过来，如果说有一部分人认为持戒就能究竟圆满的话，其实就是戒定期间。哎，这是不是我这样讲是不是很严重的问题了？我持戒竟然是戒定期间，我说这句话录音出去，我就光光被丢石头砸就砸死了。实际上是对啊，我讲没错。如果你单纯从戒相上表面上这样来看戒的话，以为戒其实戒是刚才那个印哲师讲，它是世间法，共世间的。以共世间法要偷无漏的话，其实你这样就说戒这个，以为戒这个可以升天，戒定起见就非因非因即因非果即果的这种东西嘛，对不对？你以这个不是这样的恰当的东西来认定它是这样的一个果报的东西，是你错看。可是如果你说不是，不是，它是一个必要因缘，是一个重要依止处，可是它不是全体，没有它不行，有它并不表示就一定有解脱，我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我们定位这样好的话，就知道说戒，除非你把戒的意义扩大，从律仪戒，然后讲到声闻戒、定功戒、道共戒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讲说它是以戒为师可以解脱，因为那时候的道共戒已经跟智慧融在一块了，除非你把戒拉开。所以这句话我许它一戒可以解脱，那时我一定如果要许一戒可以解脱，我必然要将戒的范畴从单纯的四相上的戒要拉到定共戒和道共戒上去，要拉到这种层次，拉到那个道上的这个戒更上去才可能。如果单独只是认为戒四相的戒，就认为四相戒紧锁这些四相的戒就能解脱，其实这个就换了一种不正确的知见，是不是？所以这个为简单啊，什么叫定见，什么叫断常见，其实就是这些问题都有在这里。因而佛外道其相不相违，你要你看哦，在戒上里面有相不相违处啊，有相通处，有不相通处啊，是不是？佛外道，对，因而当然是种种诸依部。为什么后来是会有种种的佛法的义说出来？因为自己的境界不一样嘛，是不是？所以其实这个问题都是牵扯到，如果我们要去谈到现实当中这些问题，生气谈好多可以开演好多问题疑问出来。所以恰当掌握，那个我们要个别个别说他的话，个别个别说问题无穷无尽解决不了。那像以这些表面上，就以这些问题来表根本问题，所以他谈了108个问题，乃至我们要细分还不止108，他所要说的其实就是如何透过无法三自性乃至二无我八事这些根本要理来解决这一切问题。所以你要个别一一答也可以，可是实际上一一答答无穷尽啊，问无穷尽，答无穷尽。那在这无穷尽的问答当中，应该掌握他的原理。所以说，他到最后整个会通就是谈无法三自性这些东西。好，时间关系，那我们就今天到这里。上次我们到21页哈。有一种方式，不然我们来试一种方式。以后这个只要我抽过的就不再抽，我问过一次，那就从那个打期中考成绩，好吧？这样很快啊，这样可以哈。有的人很有勇气哦，有的人要不要？你们都专挑软的吃。
就问一下，就以课堂上问的来打分数嘛，总是要有分数，要不然怎么办？啊？啊？不回答的80分，这样好不好？答好的100分，答不好的扣分。没有了。哎，原本你那么紧张，实在是。好，不管了。好，那我到时候我再决定一个方法。不过基本上已经开始写的有没有？哎呀呀呀呀呀呀！那个问没关系，那个有问没问都没关系，那是不自尊的问题，跟我没关系的。我现在就是说啊，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问你们看，因为这个原文不多嘛，从这样的问答当中，你看出这样的一个问答呈现什么样的意义，对不对？比如禅宗里面有一个，有你看我们经常禅宗里面也有一个禅师跟一个人在问答，哎，答非所问，那我们说这个答当中有什么意义？你当然你不能写说无聊两个字，这就完了。好，不过这个当然不像禅宗那种答非所问啊，他有所答，是不是？而且百八问，问哪些答哪些？佛陀为什么问？他们还没很正式的答，他简简单单的答，他的答法第一个就问的人以什么样方式来问，问的内问题的内涵是怎么样，问题的性质，这个问题的结构是怎么样。对不对？我想我给你们就是这样，让你们其实就是不想把你们绑死的结果，可能大家因为没有绑死，其实都什么都不会了。我就是只是给你们一个笼统的一个方向，就是从问答当中你有怎么样的启发，就这样而已。那这个问答如果我们要细讲的话，要是我可能就会看到你这样问我问题，我一定要看说大慧菩萨怎么问，什么场合问，问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总共有几类？是怎么构造出来的？他问问题的意图是什么？好，那佛陀怎么答？答问题的方法，答问题的内容，问题内容的种类有几种？目的是什么？1500字，只要一餐不吃就写出来了，对吧？只要有过午不食的，大概靠个5:30那一餐就可以全部写出来了。其实很简单嘛，是不是？看一下那问题内容一点点而已啊。你的看法是不是并不难？真不难。哎，那有没有一定答案呢？最重要是要看大家的那种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那答案也没有一定啊，也不一定是我对的，因为说实在，历代到现在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多种啊，所以没有一定。那只是说大家的看法，那我会提出我的看法，何况我在你旁边写的时候很多看法我都讲出来了。哎，看你们好可怜哦。这个一碰到考试就轮回去了。好，那我们不管，我们先开始。我这一个礼拜上完大家就可以决定看你们怎么样了哈。来，21页开始，第4行开始。云何空何因？云何刹那坏？云何胎上生？云何事不动？何因如幻梦？其见达佛成。世间热食宴，给予水月光。其实这只是这一类的问法。你看，第一个就是这个问题也很复杂。那一下谈空啊，那我们就看他的原文好了。那么看他的解释，此问世间有为相也。其实要谈有为相啊，问题这是太虚大师说的啊，然后我们就是啊参考。此问世间有为相也，其实如果要演说的话还不止，不过后面呢、啊，这个到哪个地方啊，太虚大师这一分的解释的相当不错，在37页啊、哦、 三十七页它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我看哎，第五行，子民随举一法，即有百八句或百八义，即百八件，一切法皆不诸此名相之分别之所摄施安立。也就是说，任何一法皆可容摄百八句义。那现在我们要讲到啊，现在方便就这个问题内涵加以给它方便定位啊。这一问是问世间有为相，其实当我们问到胎藏身乃至银河事不动乃至这些其他的东西的话，如果你要衍生的话，何止只是在说有为相啊，或者你前面讲说何空何因者名法空无性也，这个就不一定光只是世间有为相的问题了，是不是？所以今天你方便给这个问题的性质定位，那你也必须要容许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决然只是限于一个地方而已。正如他后面所说的，任何一句它的相对义，它由一句生出来的时候，相对义就出来，相对义出来到一个衍生出来，到最后就是任何一句可以含生百八句。当然这个我们在对每一句都这样解释的话，难免有时候会胡乱了，到太广了，可是就法的法体来说是容许的。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如果站在法体上立场中，即使没有没有笼统的，即使我们不笼统的随便的把任何一个问题做无边的够扩大，可是我想每一个法案法之间应该有内在的关联性。好，那这个关联性当然我们可以随个人所知所见所能科研出来的加以扩充，那是容许的。所以说在过去有很多人解经可以解得很广那有的人认为说这个讲得太远了，其实未必，因为在经典上的讲经它是可以透可以深可以延伸出去的。那看你延伸的意义，你打算延伸到什么样程度，那就看你个人了，是不大一定的。那不过我们现在就是方便定一个位置此问是问世间有为相的，何空何因者名法空无性，就是云和这个讲这个云和空啊，那合因啊，这个叫明法空无性的，这句话是在谈这个刹那坏表生命极速，胎藏身表有情世间之有为相。那有的认为这个胎藏身就是认为以这个胎藏来比喻那个如来藏认为一切法的应生的根底底蕴是什么，如何由如来藏应化现一切有事出世间的一切种种法相之外，那这个变成说法就不一样。那在这个地方他偏重讲说有情的这种世间的有为相因何由胎藏，这个胎藏其实就是从这个胎藏这个意思我们可以看出那个潜能性的一个隐喻在里面，由这里面蕴含一切万有，而这里借着这样的一个根底基础而能运生世间一切万有万物。好，再过来事不动，世间千变无常，为何不动？既然讲千变无常，为什么讲事不动呢？所以你光讲这个问题，说定位此问一定是定在讲有为相，显然环而相反。他问事为什么不动，明明有动，为什么问不动？为什么佛也曾经讲说事不动？表气世间之有为相也，表这个气世间的之有为相也，这个主要来表这个气世间的有为相为什么是不动？它是一种问法了如幻如梦，虚假不实，见他佛成，也是一种我们讲说一种月神的一种成影像幻现，如东土之海市春楼，热时焰则阳焰有似流水水月水中月影，光净光中之影，一切法皆虚假，如幻不实，众生无清净智慧，不能如实照了，唯佛智能亲切证明。他就问说，你看他以世间种种相怎么空，原因如何，为什么会刹那灭，那怎么会胎藏生一切法，还有如何怎么说是世间不动，世间既是无常，如何称之为不动，是怎么样因如幻如梦就好像见他佛成一样，隐现隐相幻现 你就世间热食宴啊，就又如看到热，就是用虚幻，就是我们容易体会的这种虚幻的无常的这种法来比喻这个世间啊。怎么样？世间热的时候，那热气看起来像那个飘荡起来的那种焰哈，啊，那个热气的时候，热食焰啊，好像流水一样，热食焰。然后水月光这些，都以这种虚妄不实的东西来描述，为什么世间相如是？好，请世尊为作说明。那再过来他又马上又跳出来了，何因说觉知今以菩提分，云何国土乱，云何作有见，一下讲道地，一下又讲苦地，因其地都谈了。问何因说觉知啊，即觉知啊，那还有即以菩提分，就是三十七道品，前两句是名无漏法，后两句是名无着，是指有漏法，国土乱即觉着，做有见即是见着，怎么样来说？我怎么何因？为什么因缘而说其觉知？什么因缘来说其菩提分？那为什么会国土乱？啊，那做为什么要？为什么会有这种见着？为什么会有执着这种有呢？有见。好，云何不生灭？是如虚空花。云何觉世间？云何说离智？离妄想者谁？云何虚空蔽？如是有几种？几波罗蜜心？何因度诸地？随之无所受？何等恶无我？云何而厌尽？诸智有几种？几界众生心？你看这个谈法，你看这云何不生灭，乃至虚空蔽啊？这个怎么样是不生不灭的？那这种不生不灭，就如有虚空，我们经常比喻虚空花的那种比喻一样。虚空又如死，那个虚空一样，虚空花实无生灭啊，就是病者有看到花是生灭，实无生灭，实无生灭。所以云何不生灭？世间有如虚空花，看其有生灭，实无生灭。就如前面讲说，云何是不动的意思啦。见世间有生灭无常相，云何又如不生灭啊？就像这个两个问题有点像啊哈。就是看起有动向，可是其实上是不动的，就如是虚空花不生灭的。因为觉世间呢、觉世间的觉世间一切法啊，这个是觉世间离智，离语言文字相，离妄想，离妄想分别心，虚空蔽物世间如虚空。如何觉悟这个世间？如何说离智？怎么样在离开一些文字的那种表达，如何离开这些文字像的一个概念东西？好，比如说这句话叫啥？如何缘以道断的意思？哎，离妄想则谁才能离妄想啊？啊，云何虚空蔽？为什么取虚空来比喻？如此有几种？啊，如实有几种？为菩萨尽智，其实也不一定要菩萨尽。如实的意思就是，就一切虚妄法，相对一切虚妄法的如实尽有几种？刹那生灭的无常法之对比出来的如实尽有几种？啊，如实有几种？问菩萨尽，如实有几种？问菩萨正如实尽共有几种？那一般我们讲了六种无为啊。啊，虚空无为啦，啊，这些种种无为，有讲六种无为。波罗蜜心者，到彼岸之行，度诸地者，身超实地，究竟圆满至妙觉佛果。啊，几波罗蜜心？有几种波罗蜜？啊，度到何地？有几种地？因什么因而度诸地？其实这个前面就。几波罗蜜行有几种波罗蜜，以几种，其实就是以几种波罗蜜而度到几地，因果的一起谈。随智无所受，因为理智一如，如如相应无所受也。啊，二无我人法空也。这个谁呀、啊、才能到达究竟人空法空的就境地啊？啊，何等二无我？啊，这个怎么样才能达到二无我的那个完全一切法相应无受二无我的这种境界？是谁？那什么叫做二无我？那 耳焰境，耳焰就是一种见所知障，所知障能就近亲近的，怎么样才叫所知障就近亲近？有几种智，诸智有几种，那几种界，众生对治众生几种众生性而有几种界别出来，这都是很零散的问哦，是不是？你一下问，一下问这个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的，你看，所以到时候如果你是佛陀，你怎么答？是不是？如果这样一个一个打开，你要打到哪时候？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呢，这样的问法，怪不得佛陀那时候会这么打法，不这么打才怪。不能一个一个打你一下，那时候你那么从头来，你照次第问好不好？你要问这个，问这样，你要问一下，都我昨天穿什么衣服，今天又穿，问到我哪里？我问题，你要是次第答，可以一起答嘛，对不对？你要是说先问苦的因，啊，那苦的果，慢慢一步步来。一下讲到解脱法，一下讲到世间法，一下讲到这里，一下讲理，一下讲事，一下跑来跑去，你看都是。所以佛陀到最后为什么这样打法？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问答当中能找出它的体性里面，其实可以归类到几个体性而已了。因要归类可以，其实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无法三智性啊，他到最后就色归的话，就是这些东西了。所以基本上这些问答本身呢，大慧菩萨尽管那个世尊到最后也问啊，你为什么有些东西没问？后面他要讲，你问的这些，可是有些东西你怎么不问？结果佛陀讲的那个为什么不问？那些问也不用问。意思就是说啊，其实我先讲了。世尊讲说，既然你都那么啰嗦，那你该啰嗦的你怎么没啰嗦？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哦。我世尊就是跟他讲说，其实不虚不是 A， 哎，错了，他也不是说不应该问哦。他到最后，我们这样跳着看呢，也许大家就可能比较清楚哈、哦。哎，我们看39页。那个出黑体字啊，最后一行，大会487千佛所说，如其诸菩萨摩萨应当修学哦，罗尼多说都应该修学哦，嗯，不是白讲的。哎，这里面呢、啊，也还有一句话，我们来看，我看一下，嗯，35页。当然，我现在我讲这是我的讲法啦，那个其他的、嗯、怎么说那是其他人的事，我看看我自己的看法，那你们自己也可以自己看吧，哈。哎，佛子所应问一相相应，远离诸见过，悉谈离言说：我今当显示次第见地句，佛子善谛听，此上百八句，如诸佛所说。所以啰哩啰嗦的谈。有啰哩啰嗦的用意，可是绝对不是在啰哩啰嗦上面去看你啰哩啰嗦的，他有他的用意。所以从这里你会看出来说，如果我们照一般正常很挨板的那种看法，就是说你问我答，你问我答，那变成就是说变成佛陀，就是佛陀你怎么都没有照我问的东西来答，没有，其实佛陀答得很简略，几乎如果看完几乎不懂，看完刚好没有懂，所以你这样的答法，我们不跳出，我们不为他的问答所迷惑的时候，才能看看到他们的问答的真实的用意。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们借着问答里面表现问题的中心的意思是在哪里？不要再，并不是舍问答、哦，我是就问答的这样的一个程式，刚好可以显出佛陀和大慧菩萨他们两者之间搭配所要呈现的道理。可是如果你我说不舍问答，并不是说在问答的细微处去指，那这样又离开他的用心了。 所以假如说我们照着佛陀这样一在大会菩萨一问一答一问一答，结果我们看不出整个教学的次第出来，很零散哦。待会你要看，你问来问去问来问去跑来跑去的，找不出一个规则。你会觉得说大会菩萨既然能游化他方世界，应该智慧甚高的，问起问题怎么比我还笨呢？是不是一下跑到这里一下跑到那里，现在一点规则都没有，有时候会让人感觉。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当他第一次以前他第一次看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怎么会跑来跑去。有些问题我很欢喜，因为他帮我问，那怎么又跑来问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难道他不会答吗？我都会。那时候自己也狂妄说，哎，这个大会菩萨问这些问题，要是我也知道怎么答。那实际上一时不在此啊。所以我们现在问的这些是属于这个修行上的一个世间虚空相，那如何结世间，然后离文字，到最后修有几种字几种波罗蜜怎么证，然后到最后达到二无，那这里面又跳回来就看到有手持杖有几种，那里面有几种字，或者以文字有几种，有几种戒众生行，再过来这里完了，然后跳回来了随身诸宝性，摩尼珍珠等，随身诸语言，众生种种性，名著及技术，随之所显示，切陀有几种，长诵及短记，成为有几种，因何名为论？大家在讲什么？讲世间的技巧，才一下从这几波罗蜜和怎么成佛断二无我，然后一下子跳回来说，世间有种种的工巧，这种能成就哪些善巧东西出来，能为众生所利用的器物，讲这个珠宝性摩尼珍珠这些可用的宝物所以此问五明工巧诸法，这边向讲这世间实用之物上来谈这个问题，这个问就问在这里。可是这里面这样问东问西的，其实有没有问题？其实没有问题的，真的没有问题。所以由这样零零散散的你看到比的喻一个我们讲的一个分析综合能力在很多差别项当中，一般人比较容易就是比较不用心的人，他会经验是一一经验，一一去体验，一一去接受这样经验。那有的人会在这一个很杂多的这种经验当中去找他的类别，按他的归类出几样的类别出来，那以这样类别找出一个通则，以这种通则来应对以后相似的经验，这就是聪明人。所以科学都是这样的人都懒人出来的就找归类，找他的通则出来。所以在我们很零散的环境里面，他会找出一个通则。所以在这么一个凌乱的这种百发问句当中，找出大慧菩萨问问题的通则，理则在哪里？我们看到很多零零散散的人，到底这是什么人？是哪里人？看到最后原来他们都很难分类，他们只是人。与其分说他们是什么人，结果看一看每个人都没有共通性的时候，就知道原来他们最高的共通性只定位在人而已。那有的人是一下子就很粗浅的只能定位最高的人，有的人就在这当中原来这一类人都是修行人，就人的里面又有分修行非修行两类，就是他的分类层次就多一层了，对不对这一个修行人当中又属于他们都是属于佛学院的专修的和非专修的对比出来了，是不是？你们晓得我这样讲啊，我可以一直从我所能分类出来的一直把你们分出好多类出来，那分到层次就分的越细的人，他对他的差别相观察越清楚。所以我们有些人没办法分出来，有的人能分得出来，那有些人是不必要分的。那我们现在从这里问题里面去模拟出来他到底问什么问题。好，这个珠宝性摩尼珍珠只工巧明能成就一切善巧器物出来就摩尼一样摩尼就能成就这个如意宝能成就很多东西出来。诸语言及众生性，指各类众生语言文字种性差别之音声音就音声的这种技巧的问题 随生诸语缘啊，这诸语缘怎么生？那众生种种性啊，依众生种种性，依生出种种的语缘，带符号文字之外，名著及记注啊，随之所显示啊，这种种的这个技巧啦、技术啦啊，这个他现在在讲的通于工巧医药二名啊，其实哈、啊，如果我的话，我不做这种解释，为什么？他的用意不是在硬分这个，因为名著和技术啊，本身是一个很宽的一个语词，并不一定说一定要是只是工巧和医药的，它可以是很多，就是其实就是讲它就是在指什么，所谓名著及就种种学问，不同学问，你可以是数学、物理、化学，种种名著，就是种种学问技巧工巧，可以讲是工巧没问题，可是其实这个技巧还不一定是光是工巧，乃是所有在人啊，就是在众生里面所衍生出来的技巧这一方面的、技术这一方面的和学问这一方面的，等于是实应用和理论这种种的这种应用是谁所写出来的？就这样，为世间的学问啊，为世间运作的原理和应用理则啊，问自他的原因是为什么会显出这些？其实我有几种长重几短句，就其实我就是这个我们讲说记里面啊有几种记诵，他这里讲说结果长重短句名文字体力啊一名生命啊，他就是几个字几个字构成的一句这样啊，其实就是词句啊，词句有几种长重几短句，又是怎么样组合，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区，他对他的歌颂的那种语曲词句的字数有时候都不一样，怎么样？这怎么会形成这些东西？好，那他成为有几种？因何名为论呢、啊？成就是所谓成就，成为成就叫一。他这里讲说，成为以音译成立中也，这个成就是中的意思，成就啊。以这样的一个论证啊，这个来有论辩出几种道理出来。好，这个就是成就一个东西出来啊，借着一种论证，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理论啊，透过一个适当的一个中音律，然后就形成一套理论出来。因为怎么样，所以怎么样？因为怎么样，所以怎么样？那这个论证啊，一个前提，一个根据，然后一个结论。一个前提透过论证一个结论，那就形成的一个大理论，对，这样的一个结构又是怎么样而成的啊？所以说其实我们这个可以快一点，这个倒没关系啊。因何生饮食其生诸爱欲？因何名为王转轮及小王？因何守护国诸天有几种？因何名为地心数及日夜解脱修行者是各有几种？弟子有几种？因何阿舍离国户有几种？户有几种生？这个大家看来应该懂啊。好，现在一下子又跑来生饮食和生几种欲，然后又问说我名为王转轮及小王，银河守护国几天诸天有几种，那完了又马上跳来银河名为地心数日夜，我跳到这里，那一下就跳到解脱修行各有几种，弟子有几种，银河阿舍离佛有几种，户有几种生，你们找出共同点，能找出来我说他是天才。那他跳来跳去的哦，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共同点都是字写出来的，其他我们看不出他共同点，因为他一个问和一个问之间的连贯处啊，如果硬要连起来很牵强啊，是不是？所以有人硬要把它连起来变成很牵强，硬要把这样的问定位啊，其实很牵强。因为这里面可以跨到好多，每个问题其实可以单纯化，可以复杂化，那这个问题和问题之间，你看起来说硬要讲它是相关，你当然可以找出关联性了，可是实际上变得很牵强，所以它这个问之间，问和问之间的关联性啊，找不容易找到一个通则啊，很难找到一个通则出来。好，但这个啊，这个再看下一个啊，这个我们大概看大概也清楚了啊。摩及诸意邪彼各有几种，这问外道了啊。 是外道问嘛，其实这个外道，如果当然这是边书人是这样写的话，如果我们硬要找出共同性的话，应该是佛弟子、阿舍离、佛、几种身，还有摩及诸一切各有几种，这里应该是一个类别吧。好，如果硬要把它塞，应该塞这个类别，就种性的差别，是不是？然后我们要讲说，这个名为因何名为地心宿直日月？这个既然讲心宿地，日月心宿日月，这应该跟后面因何空风云这些放在一块啊？对不对？所以万一七世间这的说明哦，是乃是因何林树蔓草这个像这些凡是时七世间这些东西可以把它放一列呀、啊？可是他不是啊，他问完跑到这里，这里完了，跑到那里，这不一定、啊。好、哦，自信即以心啊，彼乎各几种，因何施设量啊？啊，这个心的功能性啊，它的范畴又是如何？自信即心啊，因何施设量？我愿最胜说，希望佛陀为我们解说。然后就问因何空风云啊？这个怎么问？这么大？啊、哦，这个是像人家突然问，被人家问很多佛法，突然被人家问说。你跟我讲什么叫风？哎，完了一下子问的就呆了。哎，风，这完了不好答哈。你们会不会回答什么叫风？真的不会啊，风就是气流嘛。好笨哦。啊，就好，因何念风？名而聪目明，因何念啊？因何名为林树？因何为蔓草？这个都在问。所以问这个问题的用心又在哪里的？因何为向马路？因何而不取？因何为悲落？因何悲落？因何六劫色？就是那十劫上的问题了啊！寒冷热，那又分上下，这个气候的问题啦，那个寒时、雨时、下雨的时候、热时，然后这个每一个时节又分为上下，就六节。因何一禅体？这个同学他也知道一禅，男女即不男，世界云何生啊？啊，这个我想比较清楚，那我们不用再细看这些，这个原文大家自己看哈。我就是他的解释文，大家自己看。因何修行特？因何修行深？禅师以何法见地何从的？哎，你看，才又晚。你要讲修行的话嘛，不然就一起讲啊、哦。你看这个几波罗蜜心啊，像比如说，这里面我们都要讲修行的话，啊、哦，何因说觉知即菩提分？如果要把它扣在一块的话，那我们不如讲说因何修行特？因何修行深？这样属于行门这一部分的题。就是解脱，就是道地部分都应该把它集在一块啊。结果现在这时候又提出来，怎么样修行对，怎么样修行深？禅师到底以什么法来教义众生的？众生生出去何相？何相类啊？因何为财物？啊，马上又出世间哇，两教导的马上就是看众生相啊。因何为财物？何因自财物？因何为四种？何因有四种？因何干这种无上？无上尊严说，甘蔗种不是甘蔗师，哎，这甘蔗种其实就是贵族了，哎，甘蔗啊，福利甘蔗，这个甘蔗就是有曾经有一个人因为流血啊，就是地道那个长了两只甘蔗，到最后就这两只甘蔗又变成两个人，这两个人到最后又是贵族。就假如是它的种性是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甘蔗种就是它种，为什么有这种种性差别？有那种像比如说四性差别，刹帝利啊，啊、哦，这个婆罗门啊，为什么有这种种性的差别？为什么有四种？为什么有甘蔗种？为什么有贵族的种性？啊，希望师尊你为我说，那自己这种只要查一下，大家都知道。然后问题在于问说，他一下他现在问修行特，一下修行僧，那禅法禅师怎么修？那怎么样来教育人？那完了以后，他跳回来，哎，众生有种种怎么样的相？那完了以后又问说财务，财务完了以后又跳回说四种，呵呵，所以你说你怎么 所以到最后我才看到说，很多的大德在注解这个注到最后也都没有方向去了，做不到，很难啊，很难。好啊，再过来，云何常苦现？比云何教授，如来云何以一切时刹现种种名色类，最甚是为道？云何不食肉？云何自断肉？食肉诸虫类，何因故食肉？哦，这问说，怎么样才是一个常苦仙呢？常就是一种修苦行的一个仙人呢、啊？比云何教授，他是怎么样来教授他的所修法？那再过来，这个完了，要马上就问他，如来一时怎么可以在很多地方啊、哦、表现化现出来啊，应化出来，以种种名色类啊，来应化一切众生，那他周边有很多佛弟子围绕的，为什么这样的因缘？那就马上就转过来问，云何不食肉？为什么不应该吃肉？为什么要吃断肉？为什么要吃这个理由？尤其是《楞严经》里面特别后面来讲到，为什么要断这个肉？啊、哦，其实我们现在这些问题后面有时候就会个别别说，不过这个别说没办法完全针对这个一一打这样来谈的了哈、哦。当然食肉这个问题后面都有谈。那食肉有几种类？因什么缘故我们吃这个肉？啊、哦，这个他问这个问题。再外，云何日月行，须弥及莲花，狮子圣香草，摄至护世界，如因陀罗王，获悉诸珍宝，空口系腰鼓，众种种。